就是佛陀他出世了，但是他还没有说法。那这个和佛没有出世有没有差别啊？
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好像我看我也不知道佛陀传法啊，49年中是多少年讲的第一转法的，你知道多少年讲的转了第二法的？因为我从我现在我们来学习佛法的过程中，觉得还是很这个佛法是很高深，也有次第的内容也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就算那个时候果期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他的根基比我们好很多很多，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学的吧，不是说你一天两天就能学好的。所以说，如果这个人在传法，佛在开始转法的时候，没过几年就还没学怎么好，就也去世了，这个也算是比较可惜的啊，这是我想说的啊。
好的，谢谢师兄。还有没有师兄愿意分享一下对于这一个问题呢？
没有了，基本上，奥斯汀师兄讲的很全面了，差不多都说出来了。另外，那个上师的视频里面有说，就是一个那个佛陀出世以后，有一个法师就是感动的流泪，他说，他非常激动，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孩子，他说这个孩子将来是会成佛的，但是他还是很伤心。为什么伤心呢？因为他赶不上这个佛陀说法。因为他说到佛说法的时候，他已经就他自己已经年纪比较大了，他等不到佛陀说法了。所以说这个，即使虽然佛陀出世了，但是他没有赶上佛陀出法，所以他就伤心的流泪了。
好的，那我们看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能直接利益友情的事业是什么？为什么呀？有哪位师兄愿意分享一下吗？要不 Jacky 师兄能不能分享一下嘞？
理解这个直接利益有情的事业，就应该是，让这些有情众生能够离苦得乐吧，能够解脱，了脱生死，离苦得乐。所以呢，就佛出世以后，他如果没有说法的话，其实就是在这个教化众生方面，就是相当于也没有做什么事，所以呢，他也就跟佛没有出世是没有差别的。就只有在说法了，在这个佛出世并且说法了以后呢，才能够让众生有情众生知道这个佛的那个法义，并且能够按照那个教法呢去修行，去才能够了脱生死，才能够离苦得乐。我理解是这样的，谢谢。
好的，谢谢师兄。有没有师兄可以补充呢？
还是我补充一会儿吧，因为我待会儿说话不方便，我现在多说一点。那个，我觉得杰克师兄你讲的那个，其实简单的说就是向众生传法吧，就是这个传法呢，就实际上是教他怎么，就教众生怎么最终解脱吧，啊，得到离苦得乐，终极的离苦得乐，这个是。就是最最从根本上利益众生的这个事业啊，这是我补充的，谢谢。
好的，谢谢师兄。还有没有师兄补充？没有的话，我们进入下一个题。那我们进入下一个题。佛宣说了哪些法？圆满的教法对众生有什么利益？教法缺失有什么过患？这个哪一位师兄愿意分享一下？
哦，这个好像是比较怎么说呢？要是说，从概率上讲的话，那么就是三转法轮一，第一次呢就是一转法轮的时候，主要讲了四圣谛，讲了苦集道灭，然后呢，第二这个就是基本上是小乘的 那个佛法了。然后第二转法轮的话就是讲到了空性，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说是大乘的佛法。然后三转法轮的时候呢就是讲了这个自性，就是人每个人的自性都自身都具有佛性。就是在前两转法轮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加深了，然后而且也把那个前两次转法轮时所讲的那个次生地和空性什么，然后又进一步的提高，用我的理解也就是说又达到了这个密法的这个高度，大乘和密法这种高度吧。那么圆满的教法，那么对众生有什么利益？那么就是说这种不同层次不同次第的教法对不同根基的众生呢就有就有让众生能够都能够有适合自己的这种佛法来进行修持，进行修行，然后来达到解脱的目的。那么根据不同的根基都有适合自己的佛法，这样的话就都会让所有有缘的人都能够得到佛法的救度。那我就说这么多吧。
嗯，好的。有没有师兄补充呢？
什么？我有个印象，好像以前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学禅修课第一册的时候，说到那个也是说到那个三转法轮，他那说的，当时我记得说的内容就是什么呢？第一转法轮是说那个小乘的那个佛法，就是主要是讲的是那个出离心，就是去除我执而产生出离心的。然后第二转法轮呢，就是讲那个大乘，就是就要修这个菩提心来利益所有众生的。那第三转法轮呢是说那个空性的。我不知道我这个印象，我突然冒出这么一个念头来，我不知道这个印象对还是不对哈，感觉好像在那个禅修第一册的前面几课的时候好像有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但是这个好像跟今天这个视频里头看到的好像有点不是那么完全一样了。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做过研究，就是因为他这个三转法轮他好像是有两个说法，就是因为我刚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原来读的是那个索巴基堪布的家庭教材，然后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也很迷惑哈，就是说他是分大乘和小乘的，这个就是大乘和小乘的不一样，就是大乘和大乘的三转法轮好像就是就是在这个一西盆座堪布的这个里面这个讲义里面有说，大乘呢好像讲的是第一转好像是就是法相教，就是缘起法，就有点像是缘起法。第二个是破相教，就是空性法。然后第三个是众生本来就是佛，就是自性法。然后那个小乘里面好像是第一转法轮是小乘的说法，是第一转法轮是就是讲就是苦集灭道。第二转法轮和第三转法轮好像大致意思就是说要劝大家要修行那种感觉啊。那个我原来做了笔记，但是一时间找不到了。然后这个地方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这儿问的是说佛宣说了哪些教法，然后圆满的教法对众生有什么利益，教法的缺失有什么过患就是佛宣说的教法，我觉得我们既然是在学习就是明玛派的这个教法的话，在我们就以参考一西盆错堪布的那个这个就是这个讲义，就是王迪师兄他们分享到那个 OneDrive 里面的吧，那个讲义我觉得这个讲义写得非常好。他说就是说假使没有法相教的宣说，就是没有缘起法的这个没有缘起和因果这些法相教的宣说呢，众 众生就根本不知道一切法都是缘起，就是不知道啊、其实说到底就是不知因果，就会犯很多就是业吧，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会做出很多傻事儿，然后积下很多恶果，然后而没有破相教的指导呢，众生就会以为这些显现清净的不清净的好的坏的喜欢不喜欢的等等都是真实的，就是其实他到了好像到了一定的程度，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是还没法理解，就到了一定程度开始讲空性的时候啊，他会告诉你说在圣义地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这个因果呀这些东西都是空的，那这个这样子的话，就是如果说我们就你如果说非常执着于因果，执着于这个缘起法，可能也会导致我们走偏了，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哈。然后所以呢在这个层次上，佛陀宣讲的是破相教的指导，就是空性的指导。然后第三个就是他这个的目的是引领众生认识到一切都是空，然后那个就是发现之前的一切规则，就是在第一个层级上就是相当于是说就把这个世间的规则运行规则，就是因果缘起等等这些规则告诉了大家，但是你如果执着于这个规则呢，你还是在世俗地里面，所以你到了一定层级之后，你不能够太执着于规则，这个时候你就要看空，就是说你要认识到心之前的一切都是错觉，六根门前都是假影，这是一席盆错堪布的这个讲义，我念一下这几句话啊，六根门前都是假影，心识变现都是幻梦，没有一点是正确的，这样才能从中觉悟才能歇下狂心。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第三个层级就是说，如果佛不只是众生本来就是佛，就是那去掉了，比如说去掉了执着之后，但是你最后还是会就是如果说你不只是众生本来就是佛，就像基督教啊很多其他的教派，他都会给你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就是让你觉得他可以主宰你的一切，他可以拯救你这种感觉，就是但是呢在佛教里面那个佛陀从来都是说就是自信佛，就是你自信不是在六祖坛经里面有一句话，大概是好像是不是我来救你，是自信救你，自信就是说那就是其实就是你本来就是佛，如果说你不只是本来众生本来是佛，那么众生就落在颠倒相里面，很多的就是评估啊，很多的依赖啊，很多的粘连啊，那些心都会出来了。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在一席盆座堪布的那个这个讲义里面他讲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个在第三个层级，就是说其实说穿了就是说这个事儿还是得靠你自己，归根到底还是要靠你自己，然后如果你只学不修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反正或者是你指着一个高高在上的神啊或者是什么的上帝啊之类的，就一见就改变了你的命运的话，那是不大可能的。所以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圆满的教法呢，它其实就是你当你一层一层的认识到这个，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上你有相应的教法来指导的话，一方面呢是可以我个人感觉就是说一方面可以约束你的行为，在最基础的层面可以约束你的行为，因为你知道有因果，然后再稍微高一点层面你不会特执着，然后因为你知道一切都是空，然后但是在根本的层面你知道这一切其实都是靠自己来的，所以呢在不同的层面它给不同的约束不同的指引，然后最后就指引你走向根本的解脱。然后所以在这个里面一席盆座堪布的这个文章里面也讲到说从中可以看到任何一分教一旦缺失，众生就没有办法达到佛地，就是简单说就是说如果是我们按照佛陀的这个层层级级的教法来一层一层的往上修，那到达佛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那如果是但是中间如果任何缺失了，或者说你单执着于某一个教法的话，就像有些人现在在很多佛教的那个就是团体里面就讲究空，就是什么都没有， 就是大家也可以吃肉，那无所谓的，反正就是这样子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然后也想干嘛就干嘛这种的。那其实这样反而是走偏了啊！就是任何一个教法，任何一分教一旦缺失，众生就没法达到佛地。所以啊，我觉得他这个问题，就是第二个问题，圆满的教法对众生有什么利益？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教法呢，它是非常适合人类的根性，一个一个的，就是设了教法的名相、组织、阶层，怎么样引发这个圣解发育，然后怎么样按照教法的指示来修正啊，有直接、间接等等，就是一层一层，相当于是一个体系吧，价值观体系，然后一层一层的引入我们，指导我们，然后这样的话，就我们就可以最终就可以去到佛地。然后但是如果中间有一个教法如果缺失了的话，那其实就可能我们就只能停留在某一个阶段，或者是就是可能就会走偏了。然后那而且他这个教法的缺失会还不是说还不只是说就是教法就是说不只是说书籍或者是就是这个文章啊之类的东西的缺失，就是经书啊之类的缺失，而是这种传承的断裂，我觉得可能也是包含了这个，就是这个传承如果断了的话，那可能就算你拿到那个经你可能都读不懂，或者说就算你拿到那个经你不知道该怎么修。所以我个人的理解是，就是对说圆满的教法，就是这个佛宣说了哪些法，圆满的教法对众生有什么利益，教法确实有什么过患。然后那个关于小乘的那三转法轮，其实好多网上你在网上搜一下，就是三转法轮搜出来的基本上都是小乘的。然后基本上都是说苦集灭道啊，然后劝修啊之类的。然后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搜一下。然后那还有师兄可以补充一下吗？这个
阿弥陀佛，我可以补充两句吗？
可以。
就是我想就是第一就是针对那个 Jackie 师兄刚才说的那个问题，上师讲的就是我们那个是修行的那个三主要道，就是先要修出离心，然后修菩提心，然后证悟空性。为什么是这样？就是这个是跟我们今天讲的没有那个冲突的。今天讲的就是佛陀当时转法轮的顺序，先转的那个小乘的，就是刚才那个师兄介绍的这些，那就是介绍的这些具体的。为什么这么传法，要从小乘、大乘再到密乘转法，就是因为传法，就是因为众生的根基还没有成熟。我们就是没有达到，我们现在的根基就是达不到像六祖慧能那样，或者一些高僧大德，就是可能一句话或者是一个指示，他就能开悟的那个根基。所以就是绝大多数的众生，就像我们就是凡夫地的众生，必须得先怎么说，先让根基慢慢成熟起来，然后才能理解佛的最终的那个要让我们达到的那个证悟的那个根器吧。然后为什么先我还想补充的就是小乘的就是苦集灭道缘起，哦不好意思，等一下想起来再说，现在有点忘了，其他事情先不成。
好的，还有师兄可以补充一下吗？
基本上没有了，再有的话就是金刚经也说过，佛至涅槃未曾说过一字佛法，就是说佛从出世以来一直到涅槃为止的话，他没有讲过，没有说过一字佛法。
对不起，我那个打断一下，就是刚才我想说的是，小乘就是为什么要讲那个因果，就是主要是先要我们知道那个怎么样脱离恶趣啊，得到增上利乐的这个道，因为如果不知道因果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要去断恶行善，不知道要守戒，然后如果不能断恶趣的话，那么就是离那个解脱，那就谈不上解脱了。然后那个两转法轮的时候，就是佛陀讲的，就是要如何脱离轮回嘛，就是空性，对吧？就是因为如果能证悟空性的话，断除这个相的话，就是断除这个执着，应该就是可以脱离轮回。然后最后成佛的话，就是必须的达到三转法轮，就是得到这个证悟，就是自性如来藏、光明和空性，是双运的，就是最后能那个最后能得到这个证悟，就是能真正的决定解脱了，或者说成佛了。所以这个是佛转法轮的次序，以及就是得到的果。然后至于那个上师讲的，就是先修出离心、菩提心，再证悟空性，这个是我们修法上的，就是因为佛转了法轮之后，然后大德上师们然后给我们总结出来，这个修法上要怎么走，第一步要修什么，第二步要修什么，第三步要修什么，然后就是会得到这个结果。我想补充的就是这个意思，一个是教法上的，一个是正法上的，他们没有冲突。
好的，好，谢谢师兄。还有别的师兄可以分享吗？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十劫圆满的，然后什么叫圣教空寺啊？那个时候的情景是什么样子的呢？然后哪一位师兄可以分享呢？要不李伟涛师兄能不能分享一下呀？方不方便？看样子是不方便。那李学东师兄方不方便分享一下呀？
我这边也不方便，抱歉。
师兄，我是一万，我来试着回答一下吧。
好的，谢谢。
那个，圣教空是，就是指，前一个佛不在世和后一个佛一尊佛还没有出世的这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呢，就是偶尔会有独觉出世，其他的就没有了，就是我们也听闻不到佛教，那也见不到三宝佛法僧，我们这个佛的名号我们都听不到了，就是跟暗劫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大概我记录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好的，谢谢师兄。
我想补充一下，可能遗忘师兄刚才讲的应该是我觉得有一点点可能不对的，就是应该是前一个佛陀的教法隐没了，而不是说佛陀在不在世。所以这个中间就是两段教法之间的空档期叫做圣教空寺，并不是指佛陀本身住不住世。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想分享一下，我当时我记得我有一次备课的时候，正好是讲，八无想里面的一个佛法 佛不住世吧，可能当时就讲的劫啊，空劫啊，闲劫那些概念的时候，我记得啊，我就记得，我当时自己得出来一个结论，哦，闲劫，闲劫里面好像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没有佛法的，所以说不要听了闲劫就觉得哦，好多好多一年里面就有佛法，其实不是的。所以说真正的如果佛释迦牟尼佛这五千年在我们这一个如果是中劫也好小劫也好里面的时间都是占得很短很短，这五千年非常的短。而且如果按照这个说法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很接近这个形象期了，就应该是他们好像好像教材里面讲的我们都可能已经到了那个最后学论藏或者说学律藏这个年代，后面完全是形象期了，所以都已经很就是很难很就是很晚了，就是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了。已经说到第二题了，不好意思啊，我大致就分享到这里。
好的，刚好我们也说到第二题，就是以大的时节去观察。我们现在处于怎样的时节因缘中，好好把握会怎样，四行非法会怎么样，哪位师兄可以分享一下？要不元杰师兄要不方便分享一下吗？要不袁怀师兄方便分享一下吗？
好的，阿弥陀佛。我们现在的时节就是按上师讲的，就是已经处在那个五浊恶世当中的那个这个时期了。然后五浊第一浊就是时间浊。时节浊，实际上我挺有感触的，就是在我刚学佛的就是前几年，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开心，我觉得好像世界会就是很美好，然后以后生活会越来越好，就当时就是很单纯的那种善愿吧，然后觉得以后一切都会好起来。就是因为刚刚学佛还对佛那个佛的教法啊，然后还有修法什么都不了解，然后当时就问一位上师，就是我们都很有那个信心，就是问上师说以后是不是会越来越好，当时上师就摇摇头，他就说就是那意思就是不会的，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会吗？就是真的会像上师说的那样吗？但是这几年观察下来，真的是觉得世界变化太大了。然后，比如说灾难频发呀，然后那个经济动荡啊，各个国家战乱不断呀，然后这个时候真的是，但是不管怎么说，然后包括现在的那个众生族，还有见解族。见解族就是你看现在就是很多人在是非上都明断不了了，就是支持什么大麻合法化呀，什么同性恋呀，这些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在就是以前不用去分辨的大是大非上都开始怎么说呢，就是开始出现不同的意见，然后而且还很难说服，我遇到一些人我觉得就是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他们，就是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五浊恶世我的感觉。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很幸运，就是现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和正法都还完整的保存，而且包括密法，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非常非常幸运的。虽然说那个我们已经快到那个相法时期了，但我们现在毕竟还没有到，我们现在那个教法还是处在完整的阶段当中，但是今后不知道还会有多长时间我们有保有这样的幸运，所以我觉得 我们就是应该珍惜，抓紧时间好好修行。嗯，因为真的以后的事很难说。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想到，以前上师也提到，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十年，那个时候那个虽然也处在那个佛法的光明期，但是在那个时空下，然后佛法遭到了很大的破坏，那当时那些人就是没法种下善根啊，然后很多人到现在都很难劝他们就是进入佛门呐、啊，所以我觉得，嗯，学佛的这个因缘真的是，具足太不容易了。然后我们非常有幸，我们，嗯，有这些福报，然后能够在这个时间点下，然后，各个方面的因缘全都具足，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幸运吧。所以我要珍惜，谢谢。阿弥陀佛。
嗯，好，
谢谢。
对，今天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今天我们也是我们的一个顺缘吧。今天吉祥师兄也在和我们一起参加我们的这个共修讨论。那么我们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请教吉祥师兄。
吉祥师兄方便分享一下吗？
阿弥陀佛，师兄们好，大家稍等会。那个大家一会儿是要打坐吗？我看时间上面。
时间稍微有点紧。
对，我们还有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
啊，大家一会儿要打坐的是吧？
对，我们还有20分钟的讨论时间，应该。
那后面还有问答题吗？要有问答题，大家先
讨论。这是最后一个题了。
哦，那个这次讲的就是那个十圆满里面的教法圆满，那个佛陀教法注释是吧？
讲的是今天讲的是两个，一个是圣教法圆满，一个是十戒圆满。
佛以传法，佛法注释。
哦，佛以说法和佛法注释。哦，那个禅修班，咱们那个特点是要围绕着实修。大家首先大家刚才讲的都挺好啊，非常学习大家，阿弥陀佛。我觉得在这么一个时代，大家都是烦恼比较重，然后天气又那么热。然后每个人都那么忙，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共修，真的是特别随喜，特别了不起的。然后就都讲得很好。那么那个我这边要做补充一点，就是跟大家分享啊，就讲得不一定好。那个禅修班的特色，它是围绕着实修。那么实修的话，在做上面我们怎么去思维？因为我们的加行修法主要是通过思维的修法。然后让那个法义，让佛陀所说的这些道理全部进入到内心深处啊，而且很深很深，自己就这个见解融入到自心，这样子我们在生活中间这些它就能够用得上，能够发挥作用。那么那个我们还是一定要，一个是全面的要了解，然后有个全面，另外的话也一定要在每一个这个修法底下要找到就是跟自己结合起来的能打动自己的地方，然后找到这个那个这个非常重要，那每个人的情况会不太一样的。那么在这里的话，一个是佛以说法，一个是佛法注释。其实在这里的话，就这两点来讲，我们大家还是说我觉得啊，这里就它要围绕着一个就是对佛法的那个珍贵和需求，要找到这个，就是佛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珍贵，然后呢我们对它呢又有一个很珍惜很希求的心，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知道这个佛以说法是多么的珍贵，然后也是多么的难得。那个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佛法能够注释又是多么的珍贵，又是多么的难得，那就是一定要找到这个，找这个找到的话，我们可以就能够升起那种 我们说修行上面的这种感受，这个感受就非常重要。那么这个是可以从很多很多方面去讲的，那个比如说就是一个佛语说法，一个佛法注释。我们首先只要知道佛法的珍贵以后，我们才能就是对这个佛语说法产生一个非常的稀有的一个珍惜的心。我们就是要去找这个稀有的珍惜的心。那你看佛陀有那么多的化身，他无时无刻不在这个世间用各种方式利益大家，但是如果说没有一个以佛陀的圆满的这么一个32相好的这么一个就是报身来住持一个教法的话，就像释迦牟尼佛时期有很多很多佛菩萨的化身，甚至在这个佛不在世的时候也有很多很多佛菩萨的化身，但是只有释迦牟尼佛那个他以32相好，然后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辛苦，然后他来成佛以后实现这么一个相好以后，他才能来讲这个佛法，然后用这个佛法来利益我们，这个是最最直接的。没有这个的话，所有佛陀对我们的那个所有佛菩萨对我们的利益，包括佛陀的一些殊胜的化身对我们的利益，他也很无奈的，他只能通过很间接的方式来利益我们，那个利益是有限的。那个真的要把我们解脱的话，佛陀说我是不能像扔石头一样把你们扔到那个净土去的，那就只有通过这个佛法。这个佛陀说这就是道，他是怎么走的这条路，然后他告诉我们，他可以手把手提携我们给我们引路，但路要我们自己走，而走路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自己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然后自己去按照这个道路去走。所以这个里面所有这些是离不开这个佛法的，在佛的身与意三个事业的功德中间，与事业就是说法的事业，这个功德是最最不可思议、最最殊胜、最最不可思议的。为什么呢？就是众生因为法而得度，那个所以这个一定要去了解。你比如说，那个佛法里面刚才讲了3转法轮，刚才大家讲的挺好，但是有一些地方把握的不是特别特别准确啊，就是有一点点可能做一点补充，但先不说这个啊，这个就是比如说那个如果没有佛陀来说法的话，那首先我们连那个真正的因果我们都不懂。虽然世间也有一些因果法，但这些因果法它是不全面的，而且有很多地方它是就是不是那么彻底究竟的。有些外道他也说不杀生啊，或者他也说一些这个善法或者怎么样，但是他并不是对生命平等的护持，或者等等等等，他在里面夹杂了很多邪见，夹杂了一些他愚昧的地方。只有佛法它是没有愚昧的，他的因果是真正的没有，有的连因果都没有，即使讲因果也达不到佛陀那样，所以他的因果是那个的。那我们如果没有佛陀的说法和没有佛法注释的话，我们真的是在皈依和学习之前和皈依和学习之后这两个，我们可以看一看自己的差别。对的，这就在一座上面我们可以去思维的，就是看看自己在这个遇到法学习了法和没有遇到法没有学习之前法给我们带来的这么的差异，我们要去看看，看了以后我们就知道法的珍贵了，有了比较，然后知道法的珍贵以后，那我们就会想，哦，自己第一个是很幸运的，第二个这个幸运不一定是常有的，那个这样子的话就会对我们是围绕这个暇满嘛，这个而且现在是围绕这个佛法这个注释的珍惜嘛，然后我们就会产生一个稀有和珍贵的心，那这样子就会找那个修行上面的这种感受啊，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子的，那个最简单那个因果的法都是如此，那么还有一些更深的其他地方根本就找也找不到的，那就是这个缘起性空的这种法，那个2转法轮里面讲的缘起性空的法，这个到哪里都找不到的，而这个就是把整个世界它是一个幻觉，把这个真相全部告诉我们了，那个一下子把我们的执着能够对峙的最最殊胜最最直接的东西打破我们执着，对峙我们执着的，这个是我们从来都想都不敢想，我们就是我们再大再大的福报，世间的福报，如果没有佛陀来说法，我们就再怎么样有智慧，再怎么样有福报的话，我们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就是打破脑袋，无论我们用怎么样的想象力，我们根本连一点点边都想不到的，根本就不可能走出这个实质的这么一个牢笼去想到这些的，而且完完全全是因为佛陀这个佛法的这个 说了以后，我们听闻了以后，我们才睁开了智慧的眼睛，想到了解到，或者去可以去想一想，哦，世界有可能它的真相是什么样。而这个仅仅在想一想，我们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个就像那个，就是提婆论师在那个四百论里面也说的，这个，这个凡夫就是凡夫的话，这个，就是没有这个薄，就是福德很浅薄的凡夫，对空性这样的道理，连升起一个简单的怀疑，有可能是空性的吧？连这样一个念头都升不起来，哪怕只是一个简单的念头，哦，也许佛法说的是对的，世界真的空性的。这世界真的是幻觉，升起这一个简单的念头，我们那个轮回的根基就已经被动摇了啊，就很快就会出离轮回了。这个四百论里面就是有这么一个寄送的，那个所以就是一定要知道这个佛法的珍贵，它带来的给我们的改变，要抓到这些根本的以后，我们就会对佛法产生一个很稀有，很珍贵很珍贵。就像佛陀他自己证悟以后，他就说哎妈祸，他就说稀奇啊，真特别稀奇。佛法真的是特别特别稀奇，特别特别稀有的。那么那还有更深的，比如说这个就是在缘起性空后面讲的更直接的，就是说那空性的同时，其实真正我们的一切万法它的本源，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心的这个最后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就是这个就是一颗妙明真心也罢，这个就是这个光明的这个空性啊，这些如来藏啊，这些并且根本就已经是完完全全已经不是我们这个，就是已经是不可思议的。那佛陀通过这个佛法，在三转法轮，在这个密法从密续中间，又逐步逐步的给我们揭开这些，然后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有一个非常迅速的这个，在非常快的时间内就能够认识到自己自性中间的佛性，能够获得跟佛陀一样的这种境界，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是跟整个轮回啊，跟整个相比啊，这个无始以来这样相比，我们就可以那个，这些特别特别的稀有。如果我们要是真正去想想这些世界的真相，想想自己的人生怎么过的，有佛法和没有佛法的差别，佛法给我们带来的东西，里面哪怕一个简简单寄送，一个简简单单的道理，它给我们带来的东西就特别特别的稀有，那真的是哎妈或就是那种，就是没有办法讲的特别特别特别的稀有。而这些完完全全是靠这个佛。有这么一个圆满相好的佛陀，他出世了以后跟我们说了以后，我们才有这样的了解。而且这样的一个佛法，他要注视我们到我们这一代，我们才能够了解。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对佛陀出世和那个佛法注视，就会产生一个非常稀有和珍惜的心。那我们上座就是要找这个珍惜和稀有的心。那么具体的讲的话，那个比如说大家一会儿如果我们观修，那个具体的讲的话，像这个佛陀说法，其实佛陀说法，大家包括前面这个佛陀出世，大家就可以去想什么呢？其实佛的化身是很多的，但是要有一个像释迦牟尼佛这样三十二相好的佛来给我们说法的话，以这么一个教法开始展开的话，那这个需要多少多少多少的这个准备啊！你想想看，佛陀如果大家去看《白莲花论》，他在无量劫中间。就是修那么多的苦行，然后他那个舍去的是那么多，然后经历了那么多那么多的那个，然后自己也是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那么多的那个就是挫折，那么多的失败，然后那么多的这个上下的这种起伏低落，但他最终他没有舍弃自己的这个发救度众生的这个心，然后一直一直非常的把这些都圆满了，然后圆满了下来以后。这个中间呢，就是哪怕一些细的讲的话，我们这个就是非常就是他，比如说他为了圆满这个布施度，他整个一辈子，他可能去只做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为了让这个布施特别彻底，他把自己的身体布施给一个老虎，让这个老虎就有一顿早饭吃，一个饿的不行了的老虎，这个他有两个小虎都没有力气喂奶了，然后他就把自己身体就喂到他的嘴巴里面。以这样的方式来圆满这个布施度，而且这个老虎它没有力气的话，它就把手上的手腕先割了，把脉割了以后血流给个老虎吃，等老虎有力气了再把自己送到嘴里吃，然后它这样子的这种就是你没办法想象的这种布施，仅仅是一个六度中间第一个这个布施，为了圆满它都在这么多时间里面，就是这个付出太不可思议了。然后有了这样的付出，有了这样的这种恒心和愿力以后， 我们今天才有机会。这个不是说我们自己有福德，这当然一方面，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佛陀的这种愿力，然后他有这种说法，他这么过去了这么长时间跟我们结缘，那你这样子想的话，就还是这个其实还是要去细细的去想和慢慢的去想，然后去思维，思维了以后自己就会有感受了，有了感受可以安住在这个感受上面，然后不断不断的去串习，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所以佛陀说法的话，真的可以从佛陀这个过去这个在成佛之前往事的这种修行中间有多么的艰难，可以大家去想一想的。然后那个佛法注释的话，那个有很多不同的方面，那个但是大家也可以去想一想，就是从佛陀到我们现在，我们没有这个幸运能够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去听法，但是我们现在还能听到法，那这个中间是要传承，要不间断的。那个这个传承不间断是多么艰难。比如说我们现在接触到的藏传佛法，这些侠满难得，这些特别不可思议的这些道理，然后这些道理，这个你像那个藏传佛法都几次遇到了一个危险，比如说那个前一教法就隐微了以后，那么后一教法的时候整个藏地很乱，那时候只有阿底峡尊者他才能够把这个藏传佛法重新振兴起来。那么那个时候的话，印度的就是藏地到印度去求法的，藏地是那个冰天雪地，那个雪域，然后到印度的话就是特别酷热，然后那个为了这个的话，菩提光博王苏植两个就是付了很多心血，那个国王人家做国王的，最后为了求法自己就是坐了很多年牢，最后就死在牢中了。然后他的遗愿下来以后，那个第一批求法的人就去了。去了以后，这批人在印度，就尊者机缘不到，他也没办法回来，因为印度把他当个国宝，也不放他呀。那边那些人最后也很绝望。那在印度他们又是不肯回来，就一定要求的。最后没有办法，好多人最后在印度就去的人挺多的，但是在印度就这么后来就在各种艰难底下就基本大多数就死掉了，能回来的就不多，有个别留下来了，有。就个别两三个就回来了，然后回来以后又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又做了很多准备再去，这个中间经历了很多很多很多的辛苦，那个然后这样子的这样子以后，最后这个阿底峡尊者他自己也是舍弃了自己的多少年的寿命，然后在中间他们为了这个离开印度也用了很多打马虎眼的方法啊，这种就是大家去看那个故事的话，实际上一个是很有意思，第二个是还是很感人的。就是非常感人的，其实每一代都是这样的，然后这样的佛法才能到藏地来，我们今天才有这个机缘能够佛法藏传佛法一直能够这么兴盛到我们这边完整的保留，我们才能这些家庭的修法我们才能遇到，才能从中受益。那比如说我们汉地的非常著名的三部大经里面有一部叫楞严经，那楞严经它怎么来的，那个智者大师他就听说了楞严经的名字，他就特别希求这个楞严经，后来他在是天台那边一直拜吧，他拜了十年，每天都拜，朝到这个印度方向拜，就求这部经。可是他一生中间这部经他都没有见到过，只听过这个名字，知道他特别殊胜，就生了很大的信心。但是因为他可能跟他这样的拜，还有大家这种求，这种机缘还是有关系的，这种愿力有关系的。所以后来有一个印度的这个出家人，他就发了心要把这个佛法拿到中国来利益这个东方的这边的。中国的这个地方的人，那个但是他把这个楞严经的时候，这些最珍贵的经是不给流出印度的，边关查的也很严。那么后来他第一次把这个带出去的时候就给人家搜出来了，搜出来以后就把这个就可能收起来没收了，就把他给押送回去了。然后呢他又过了很多年想尽办法，最后他把这个经就抄下来放在那个油纸上面，抄下来用很细很的抄下来，抄下来以后再用油纸包起来，反正用什么样的方法包起来，然后把自己的身体这个胸口啊这些肉就割开来，割开来以后把这个缝进去，就吃了很多的痛苦，然后把它再缝好，缝好以后养伤，养好了以后外面看不出来了，那个这个中间他就在这样子他才离开了，能够就躲过了这个边关的这个搜查，他离开了这个印度来到这个中国，然后在中国他又把自己的肉再要割开来把这里面取出来，就是里面吃的辛苦特别特别的多，包括连日本这样的地方的佛法 就是当时鉴真和尚那个也是东渡到那边那个七寺，最后眼睛都瞎掉了，但还是去渡海，那个冒着生命危险。这里面很多很多故事，特别特别的多。其实每一代，包括我们每一个简单的佛法背后，他的这种付出的这种，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我们近代来讲，就是我们现在这一代人来讲，哦，不管说是文革时期啊，或者是那些修行人，他们一生中间的付出去修行的，就是我们今天看似轻轻松松的，甚至可能好像还是做着宣传，拉着我们来学佛法，好像就像那个佛法受记这个时代的话，是那个有一口甘露的法的甘露的井追在我们身后，我们在前面跑，那个佛法的甘露的井就在后面，我明明很口渴了，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就是到了这么一个时代，但是明明看到这么很简单的得到的这些佛法，其实背后他付出的好多，就是诸佛菩萨的愿力啊，还有历代的这种，就非常非常多。但如果知道了这些以后，再结合起来，就是就这个稀有难得，然后再结合起来，就是佛法哪怕一个四句偈子，最简单的四句偈子，对我们能够产生的，对世界能产生的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加持和改变的作用，把这个结合起来的话，那你其实是对佛法越深入，你这个这样的一个稀有的心就是会越强烈。那个那这样的话，一个就是会去希求，会对法有个希求心，所有的加持都从这个希求心，这个恭敬心中间得来。然后这个希求以后，你也知道这个非常难得。那这样的话，我想，那个不管说是那个佛陀出世也罢，佛陀说法也罢，佛法注释也罢，包括后面的这个上师说法，自己已经入了佛门，其实都可以围绕着这个就能升起来，然后从不同的角度能够把这个就是上座打坐的时候这种感受能把它找到，能够加强，像用不同的角度。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的。那能够简单讲一下那个三转法轮啊，刚才讲的有一点点，大家讲的有一点点不准确。三转法轮是这样子，一转法轮主要讲的呢是小乘大乘共同的这个就是别解脱的这个部分，就是个人能够依靠他修行获得解脱的。那一个是大的来讲，一个就是这个苦集灭道啊，四圣谛，还有一个就是十二缘起支。当苦集灭道十二缘起支，它也可以有小乘的内容，也可以大乘的内容，但是小乘大乘共同的内容在第一转法轮里面就主要是讲了这个，还有关于跟就是解脱需要的这些戒律啊，这些啊，就是讲的这个。那依靠第一转法轮的法义呢，它主要是度阿罗汉的。那个如果按照他这个修行的话，就完全可以获得解脱，从轮回中间解脱。但是成佛依靠第一转法轮是不够的，所以第二转法轮呢，讲的呢就是般若空性啊，就是讲的是般若空性，缘起性空。这个缘起性空呢，它主要讲的是空性的部分啊。那个空性部分，我看你们读的那个至诚刊部的里面，他讲就是从否定的角度，他没有直接宣说这个心的本来面目，他从否定的角度，就是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所有的我们能够升起的任何执着，他把我们的执着都打掉了，打破了，最后逼得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啊，实在没有办法了以后，一切言语道断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升起这个空性。啊，就会这样的升起一个离系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空性。那么真正如果能升起来的话，当然其实空性本身它没有两个，那个二转法轮和三转法轮最究竟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啊。那个仅仅依靠二转法轮也是可以成佛的啊，依靠二转法轮的这个见解和教法也是可以成佛的，但是这个路就特别特别的长了，会很长很长很长啊，那个特别特别立根的，像释迦牟尼佛那样特别特别立根的，也要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啊。那个其实中等根基的话，是至少要七个阿僧祇劫才能成佛的，就完全是不可思议的，根本是就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数字。所以呢，佛陀呢，我们就特别有幸，佛陀呢就又说了三转法轮啊。三转法轮的话，二转法轮讲的就是般若空性了。那么三转法轮讲的是什么呢？啊，三转法轮里面，那个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时候，但是因为我们是有分别的呀，我们有执着的呀，然后我们修行的过程中间还是要在我这个现象的世界里面去修行啊，所以三转法轮呢，佛陀呢就讲了很多跟我们这个现象世界有关系的，可以去进行观察分别的，就讲了很多很多具体的细节性的内容。那这个里面分了两个大部分了。一个部分呢跟我们修行有关的， 啊，它不一定有了义的，也不一定是有不了，也有的是不了义的，跟我们的修行的路子、修行的道路有关系的。啊，这个我们修行道路中间的很多很多的这些道理，还有一个部分呢，三藏法论里面就是特别特别了义的，它就是讲的这个如来藏光明，就是它就是直接去跟我们宣说啊，我们的这个心性，这个一切世界的这个本来面目，它在空性的同时，它其实是光明的，但到底什么一个光明呢？这个三藏法论里面就告诉我们，这叫如来藏光明，但到底是什么呢？他就也没有说的那么清楚那么细了，那也没办法了，因为在三藏法论里面大家这个福德还不够具足的时候，也就显宗里面只能说到这里了啊。所以这个三藏法论就是这样子的啊。三藏法论一转法论讲的是这个解脱道，小这个大小乘共同解脱道啊，四圣谛和十二缘起之。二转法论讲的就是般若空性，然后三转法轮呢，这个最了义的部分讲的就是这个般若空性的另一个侧面，就是如来藏光明啊，就是如来藏光明。然后呢，这个同时在三转法轮里面还有一部分内容讲的是这个这个修行路上面的很多很多的这些方法，很多很多的这些道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这个很多很多的需要去，我们还是要去做观察分别的东西，是这样子的，就这样子三转法轮。那么这个里面呢，缺掉任何一个，有了三转法轮以后，我们才能够离成佛之路就变得没有那么遥远，变得很近了啊，是这样子的。这个然后我们才能够完整的对这个佛性有个把握。但是如果只讲第三转法轮没有第二转法轮的话，我们一定会把这个如来藏光明像一些外道的一样执着为一个，他也说不可思议啊，也说什么神奇啊，或者什么这个语言不能描述啊，他用的词跟佛法一样，我们一定会的。如果没有经过二转法轮般若空性的熏陶，那我们只有一个三转法轮的话，佛陀只说一个三转法轮的话，那我们就一定会把它执着为一个外道的东西，这是一定的，因为我们人本身就生活在执着的世界里面。但是有了二转法轮的这样的一个铺垫和熏习以后，那三转法轮我们才能够去如理如法的接受那个就不可思议的那些地方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整个衔接中间只有三位佛那个宣说了的，我们就特别幸运了，那就是讲了这个密续密法啊。那密法的话，它从见解上面，简单的讲，它从见解上面就把二转法轮和三转法轮结合起来了，就是这就完整了。原来二转法轮和三转法轮分别从两个侧面，一个空性的侧面，一个光明的侧面，就宣说了这个心性也罢，世界的本来真相也罢等等，你怎么叫它都可以。那但它是分开来宣说，侧重点不同的。但是呢，在密法的见解中间，就把这两个完整的合在一起了啊，就把它双运了，两个叫双运了，就合在一起了，这两个是不能分开的啊。然后它这个见解就非常完整了。然后呢，配合这样的见解，它有一些特别特别不可思议的一些这个，就是一些窍诀啊，这些啊，由深到浅，由浅到深，就很多很多啊。那所以我们就特别幸运了，就是这些的话，有了这些以后，其实就是成佛之路真的是没有那么遥远，也变得就是说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然后我们也能在短短一生中间，就是而且就是获得这个很有把握获得解脱，然后在很短的时间中间，不仅从轮回中间出去，我们可以获得佛陀那样的圆满的佛果，能够去利益众生啊等等，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了。再想想的话，那真的是就是这些就特别的稀有吧，特别的珍贵吧。我觉得就是阿弥陀佛，那个，就说这么多，已经其实讲的蛮多了。好，阿弥陀佛，感恩大家。
好的，谢谢吉祥师兄。那时间好像也差不多了吧？那我们就进入观修环节吧。
休息那么个两分钟、三分钟呗，准备一下。我们就9:25开始，好吗？
嗯，好的。